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诵念三中经时指出，祈祷与友爱是为建设家庭而非市场的世界。教宗接见德国总理舒尔茨。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世界儿童节的组织者。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3月1号在保禄六世大厅进行了4旬期第二场讲道，论述信仰与理性的议题。宗座圣社院举办2024年度良心内属领域课程。教宗方济各3月3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讲解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迹，敦促信友们以一种新的、深刻的方式尊重圣殿。他强调，圣殿是信友与天主和他人相遇的场所，要透过祈祷和友爱改变我们和周遭人的生活。教宗指出，如今生活的旅程及4旬期之旅对我们的邀请，是要在我们内和我们周遭建设家庭，而非市场。首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多多祈祷，如子女般不知疲倦地全然信赖地敲天父的门，而不要如吝啬和猜疑的商人一般。祈祷之后就是散播兄弟情谊，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友爱情谊。耶稣说，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推翻了换钱者的桌子，把商贩赶出了圣殿。教宗解释道，圣殿如同家，在这个家，人们与上主相遇，与他和弟兄姐妹们联合在一起，分享喜乐与悲伤。这是一个关系的变化，从隔阂到关怀。商贩的桌子成为家庭同时共饮的餐桌，讨债还债变成了拥抱，金钱变成了亲抚。教宗说，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共荣、怜悯与关怀。于是，教宗指出，4旬期之旅就是祈祷，然后是友爱的行动。教宗说，让我们扪心自问，首先，我的祈祷如何？我为祈祷付出心力，或完全信赖，还是不时地看着时钟，如坐针毡？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我懂得如何付出而不求回报，为打破默不作声的障碍和隔阂的空虚，我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吗？最后，教宗邀请众人将自己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因为她是我们与天主和我们周遭的人建设家的核心。教宗方济各3月2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随后，舒尔茨总理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对圣座与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及富有成效的合作表示赞赏。 强调了基督宗教信仰在德国社会中的重要性。随后双方重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移民现象，并特别提到发生在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双方承诺尽快停止三国内的敌对状态。在惯常的交换礼物环节，舒尔茨总理赠予教宗一个2024年欧洲杯官方用球和印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徽的雌雄雕像。教宗赠送的则是一件主题为“社会之爱”的铜制作品，教宗的若干训导文件，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一本关于2020年3月27号疫情期间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发表的讲话的书籍。教宗方济各3月2号下午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世界儿童节目委员会成员，向他们热情致意。当日教宗还发表了世界儿童节讯息，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今年5月25号至26号在罗马举行。教宗表示，该活动会促使人们认识到许多儿童在各种环境下，甚至是冲突局势中经历的痛苦。世界儿童节组委会由活动协调人福尔图纳托神父和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帕加奇蒙奇领导。此外，成员还包括组委会副协调人卡尼奥利，以及在筹备工作中参与度最大的一些实体代表。关于信仰与理性的辩论，其形式根本不对称。有信仰的人与无神论者讨论理性，无神论者却不与有信仰的人讨论关于启示的信仰。这是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3月1号在保禄六世大厅进行四旬期第二场讲道中强调的要点。这场讲道的主题取自若望福音，我是世界的光。枢机注意到，有信仰的人说无神论者的言辞，后者却不说对方的语言，因此关于信仰与理性最公平的辩论是在人自己身上的辩论，是在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理性之间的辩论。枢机由此提到人类思想史上几个著名人物，他们既热爱理性也忠于信仰，其中就有西伯的奥斯定、阿奎那的多马斯、布莱茨、帕斯卡、克尔凯郭尔以及纽曼。他们每一个人的结论乃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行为就是认识到存在某种高于理性的事实，而且这事实能提升理性，因为表明理性有超越自我的能力。信仰不反对理性，而是促进理性，就如恩宠帮助人性那样。关于世界的光，枢机强调两个基本意义。首先，基督是世界的光，因为他是天主对人类最高及最终的启示。这个心意在于启示者是他，他自己就是启示，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实。先知们谈到他时用的是第三人称，上主这样说，而耶稣则使用第一人称，我对你们说。在耶稣内传送的媒介其实就是讯息，信使本身就是讯息。第二层意义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因为他照亮了世界，就是把世界展现在自己面前。他使人借着他的正义之光看到万物，因为那是在天主前的光。从这个视角看，基督是光，就总是有一个好战的竞争对手，人类的理性。枢机提到，在信仰与理性的对话中还有另一个有待澄清的误解。他说，对有信仰者常见的批评是， 他们无法做到客观，因为从他们接受信仰的那刻起，就为他们得出了结论。舒基驳斥道，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天主不存在，认为超自然现象不存在，奇迹也不可能出现，那么结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坎塔拉梅萨舒基指出，只有两种方法能解决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要么将信仰简化到纯理性的限度内，要么打破纯理性的限度，滑到深处去。这个话题在成为我们与他们，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辩论之前，必须成为信徒彼此间的辩论。事实上，最糟糕的理性主义不是神学外的理性主义，而是神学内的理性主义。教宗府讲道神师提到，在西方的神学总是越来越远离圣神的力量，信赖人的知识，这绝非偶然。现代理性主义要求基督信仰的讯息以辩证的方式提出，在哲学上能被接受。书记表示，这样做就是让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置于认为更高的不同的需求下，这不再是初传，而只是许多假设中的一个。在结束讲道前，书记又返回世界的光这一表达的第二层意义，说明这话也被有些人利用。他们认为耶稣是世界的光，这光照亮万物，对于世界而言就好似太阳照在地球上那样。书记指出，在这层意义上，基督和他的福音也有一个竞争对手，他比所有的都危险，就是世俗化。书记说，导致世俗化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的是信仰危机。有一种尘世的潮流直接对抗天主的神，公众舆论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试图让人适应时代的潮流。为了说明世俗的潮流的腐蚀行为，坎塔拉梅萨舒基以电脑病毒为例，指出这个病毒千方百计地进入程序，一旦进入就改变了我们的运作模式，以世界模式取代基督模式。宗座圣社院于3月4号至8号在罗马举办第34期关于良心内属领域的课程。这个一年一度的课程旨在为新司铎和圣志候选人提供一个反思和深入培育修和圣事的机会。在课程的最后一天，3月8号上午，全体学员将觐见教宗方济各。本期的课程将从多个幅度探讨关于良心内属领域与修和圣事的牧灵关怀相关的主题。事实上，如今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慈悲的圣职人员在神学、灵修、牧灵和教会法方面做深入和更新的准备，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和时下棘手问题的情况下，忏悔圣事优先考虑的是处理具体和复杂的案例。课程的授课者主要是宗座圣社院的高级神长，课程有听告解神父的经验分享，即辨别一些告解者的特殊类型。关于附魔的案例，向听告解司铎提供指示，如何帮助告解者，人工智能与听告解司铎的职责。授课者也有礼仪圣事部和福音传播部神长。授课的内容针对在施行圣事时因疏忽而犯的罪给予的指导与具体的指示。2025年禧年的意义和大赦的价值，颁布大赦的权利属于宗座圣社院。在该期课程的最后一天，3月8号上午，全体学员将觐见教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压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从正面的角度探讨压力，然后积极性处理压力的建议，最后是信仰与压力。在正向心理学范畴，压力的界定和概念是一种情绪或身体紧张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任何让人感到沮丧、愤怒或紧张的事件或想法。压力可以是良好、正向的或不良好、负面的压力。正面良好的压力是当它可以帮助避免危险或按时完成任务时，让人感到兴奋，帮助提高动力、专注力、精力和表现，实际上是对人有益的。而不良、负面压力则常会导致焦虑、担忧和表现下降，影响情绪及心理健康。压力是正向或负面，则要视情况而定，同时也与每个人对处理压力的能力和资源有关。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曾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压力，例如经济、健康、人际关系、读书、考试等各个方面。压力能使人脆弱，增加罹患许多疾病的风险，因此压力可被视为影响健康的敌人。近年，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凯利·麦高尼格在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中发现，过去一年中经历较多压力的人死亡率增加 43%， 可是在同样研究中，过去一年中虽经历较多压力但不认为压力对身体是有害的人死亡率并没有增加。事实上，压力对我们并非全然是坏事。那么这意味着当人改变对压力的态度，不将其视为伤害他的敌人，而视为带来挑战的朋友，那么便能改变身体对于压力的反应。压力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有效地减压？美国心理学家拉扎勒斯和福克曼于1984年提出对减压的理论，就是压力和应对的互动模型。他们认为应对压力是指面对困难时，由于困难需要超越个人本身的资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而导致认知和行为上的转变。简言之，是透过更具体的认知评估过程，以确定个人是否相信他或他有资源可以有效地应对压力源或变化的挑战，就是个人应对和适应挑战和问题的能力，是人与其环境之间发生的互动结果。简单地说，当压力出现时，要检视个人处理压力的能力与可以有解决压力的资源。正向心理学则提出正念练习。正念是一种完全活在当下的状态，让被激发的情绪平静下来，不试图做出任何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需要一些练习，但它也会带来美妙的好处，可以帮助压力管理。另有其他的减压建议，比如重新平衡工作与家庭， 特别是指工作不玩耍、规律运动、饮食健康、限制饮酒和兴奋剂。与支持者联系，例如社交团体、家人、朋友等，特别是与自己喜欢的人脉建立连结。安排时间参加文化性、宗教性、兴趣性活动，练习冥想、减压或瑜伽，睡眠充足，接触大自然，培养嗜好。以上的建议方法是着重身体和情感层面，然而为我们有基督宗教信仰的，可拥有更有力的减压的资源。
压力已成为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要求和压力常常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和焦虑。在这时候，圣经的话语可以带来安慰和指引，圣经提供智慧、鼓励和保证，提醒我们天主的爱以及他在我们生命的风暴中所提供的平安。为什么某些生活情况会使我们感到压力呢？按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那就是当我们或是他人对自己的物质、情绪或感性、精神方面的需要和期望没有被满足，为了要满全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及他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奋力去完成，可是我们的能力可能有所不及，因此压力产生了。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会遇到的压力的原因，压力的存在则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圣经如何教导我们看待生活中的压力呢？当我们面临压力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天主与我们同在，不要为任何事忧虑，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借着祈祷、祈求和感恩，将所求信托给天主，天主必赐予人意外的平安。圣保禄宗徒劝告我们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要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恩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圣经提醒我们要相信天主，并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因为知道天主会提供我们所需的支持。伯多禄宗徒对信友们说，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当我们遇上压力、困难情况时，我们要喜乐，即使事情很艰难也要感到高兴，把希望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要坚定地祈祷，并希望有最好的结果，尤其是在困难时期，透过祈祷、谦卑、希望和感恩，我们必须让天主知道我们的请求。圣保禄宗徒鼓励众信徒，论望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祷上要恒心。最重要的是，天主会照顾我们需要的一切。耶稣亲自向我们保证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当我们面对或陷于压力时，我们可以投奔耶稣。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心。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圣经的教导主要是让我们意识到，天主照顾每一个人，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把一切和未来全交托在天主手中，信任天主，因为天主希望我们都有美好的事物和生活。我们若以信仰为生活和生命的根基，真的能活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纵使我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幽谷与凶险不就是压力的化身吗？那么我们将有力量和勇气把压力转变为成长的新契机。同时也谨记，从工作中寻找到的乐趣和满足感可以缓解压力，因此我们尝试感激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可以带来的压力，并拥抱当下，那么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充实及减少压力。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压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从正面的角度探讨压力，然后积极性处理压力的建议，最后是信仰与压力。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正途。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牧棒使我心慰舒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我头上覆油，使我的杯爵满意。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